韩国综艺《我们离婚了》，让没结婚的看得不想结婚，结婚的感同身受，离婚的不想复合。中国56岁阿姨自驾游逃离家庭，火遍全网。我婚姻很失败，活着的价值就是女儿支撑着。2020中国数个省份离婚率超过 65%， 基督徒只要过好婚姻已经是见证，但是这并不容易。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周迅离婚了，我们离婚了，离婚需要冷静吗？作者陆明。12月23日，平安夜前一天，周迅在微博上用三个字结束了自己6年的婚姻，祝安好。男方也在微博上回应祝安好，消息转眼就成了热搜第一。很多网友看到消息的一瞬间觉得微博好像就是明星用来宣布离婚用的，想起最近大火的韩国真人秀节目《我们离婚了》，韩国著名女演员显于银书在分居2年离婚13年以后对前夫李英和说，你不觉得时间很可惜吗？
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
现年71岁的李英和以及62岁的显于银书曾是韩国元老级的偶像明星。近40年前，他们的婚礼曾万众瞩目。孰料在维持婚姻26年之后，这对模范夫妻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20多岁带着美好的憧憬，将青春连同整个生命下注给婚姻，40年后的今天却独自收拾破碎的人生残局，将大半生投入在这满盘皆输的婚姻上。你不觉得时间很可惜吗？一语戳中许多观众的泪点。比起46岁的周迅，是显于银书太放不开了吗？还是周公子太潇洒了？而婚姻其实原本就没有那么潇洒。我们离婚了，是最近热播的爆款韩国综艺节目。节目邀请已经离婚的前妻前夫单独共处3天2夜。再次给有伤痛的离婚夫妻制造共处的机会。不过看过节目之后，观众纷纷表示，这是恐婚恐育教科书，还没结婚的我已经对离婚感兴趣了，没结婚的看得不想结婚，结婚了的看得感同身受，离婚的看得也不想复合。当再次看见前夫的显于银书露出少女般的笑容，饱含深情的一大段清新吐意，前夫李英和却岔开话题说，连杯咖啡都没喝就这么干说话好吗？第一次对话就暴露了两个人20多年婚姻里的暗礁，也预示了接下来尴尬的相处模式。一个想要表达，一个却在回避，一个想要对方关注自己，另一个却始终不将对方放在优先级的位置。随着节目继续，那些在二人婚姻中从未彼此提及却极具破坏力的伤口被一一揭开。新婚蜜月，丈夫与朋友喝得酩酊大醉，妻子却常常一个人独守空房。刚生完孩子，妻子去丈夫的拍摄现场探班，却看见丈夫一手牵着女演员的手， 一手拎着行李箱，并且熟知女演员的住址。妻子受到伤害以后，老好人丈夫却从未表现出对妻子的怜爱和支持，反而训斥妻子，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与女演员继续维持友谊。显玉银叔觉得丈夫看重与所有人的关系，但唯有自己在丈夫眼中无足轻重。15年的离婚冷静期过后，她抱着复合的心，想要看看前夫究竟有没有变化，结果依然令她伤心不已。她披着前夫送给她的披肩，这个男人却对她亲手挑选的这件贵重礼物没有丝毫印象。在短短三天两夜的独处时光里，又反复安排与朋友的会面。显玉银叔对节目的制作人员说，他还会把我看作女人吗？还是只是生活力强大的妈妈？我还想有少女的感觉，我还想被他爱，就算是现在，我很渴望爱，渴望的程度已经涌到了这里了。如果现在有人给我爱意的话，我会陷进去。我很渴望爱，我想确认他的想法，我想被看作女人。渴望被爱、被尊重、被倾听，正是他在前夫面前不断倾诉的原因。而这些渴望所导致的不满足感，曾让他的婚姻死过一次，再次见面后彻底死透。而站在李英和的立场上，他背后对朋友说自己与前妻的相处也不自在。怎么可能只有一方感到遗憾？我是那种直接翻篇的人，这就是我的性格。难道我就没有伤心事吗？但是我不会说出来。一个是真想要，另一个是真给不出。这真是婚姻里的难题。节目中的另一对离婚夫妻是油管大咖，两个人都20多岁，前夫崔烤肉，前妻柳荷叶，离婚只有7个月，再次见面甜腻的像是新婚蜜月，让人难以想象他们已经一拍两散了。在一段影片中，公公当着小孙女的面对儿媳一通数落，全世界都没有那样的女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从1到10都是0分。公公如此低的评价，只是因为儿媳半夜没有起来给自己准备饭。节目拍摄中，崔爸爸带孙女出现的时候，荷叶像只受惊的小猫一样藏在门口，连和公公打个照面都不敢。可以想象离婚之前和公公在一个屋檐下时，他的伤口有多么深。最后一晚，两人促膝交谈，他们的矛盾70%来自于家人，最主要的导火索就是崔爸爸。烤肉依然为父亲辩护，爸爸不太会表达。荷叶说，我并不那么想，离婚之前也没有那么想过，我觉得不会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讲话，但他对我说的那些话绝对不是。荷叶说出了重点，我一跟哥哥说我很难过，哥哥就说爸爸本来就这样。比起公公带给他的伤害，丈夫对他的感受的忽视是更大的问题，那个才真的叫人难过。进入一个全新的家庭，荷叶对新的家庭成员的脾气秉性完全不了解，受了很多伤，堆积的越来越多，真的会死心。在妻子遍体鳞伤时，丈夫并未站在她旁边，反而经常补刀，因此对荷叶来说，离婚的想法开始可能只是逃离公公和丈夫的家人，最终却是要逃离丈夫。早在2018年，荷叶就在日记中写道， 照顾女儿很开心，跟哥哥生活很累。因此，当烤肉问何野离婚时的心情，何野毫不掩饰地说：“太好了，有解脱了的感觉。”因此，即使对孩子无比思念，对前夫仍有感情，但在前夫暗示复合的时候，他总是快速关上心门。或许亲情和爱情的力量仍不足以给他重新踏回那个家庭的勇气。显于银书夫妻何野夫妻，一对是60、70后，一对是90后，一对是老牌明星，一对是新晋网红，年龄隔代，科技翻新，表面上的痛点虽然不同，但问题的症结却相似。从另一半的身上，被爱的渴望未能得到满足，感受不被重视，受伤没有得到呵护。看到这里，有网友在弹幕上很有代入感地写道：“当初出台离婚冷静期的人，麻烦来看看，离婚不需要冷静，结婚才需要。”我们离婚了还在热播，不同类型的前夫妻仍在陆续加入。节目中的心理专家称，对很多人来说，离婚并非为了更加幸福，而是为了不再不幸。在我们离婚了登上热搜之前，一位56岁的郑州中年女性也在热搜上待过一阵子。今年9月底，苏敏驱车离家驶上高速，车里装的是储物柜、小冰箱、锅碗瓢盆和柴米油盐。为了这次离开，她已经准备了1年。1个月后，56岁的阿姨逃离家庭自驾游的帖子火遍全网。他被网友赞为中国版末路狂花。23岁进入婚姻的苏敏，形容自己30年的婚姻就是压力，压力，压力。女儿出生以后，丈夫和她财务分开。面对斤斤计较的丈夫，苏敏做过裁缝，扫过大街，为的就是避免伸手要钱时受到丈夫羞辱。我不但不花他一分钱，还要每天为他做饭，我挣的钱还要供孩子上学。年轻时的苏敏和丈夫已经为芝麻小事开战，回忆起那段刀光剑影的日子，苏敏的女儿仍心有余悸。小时候我爸那种家庭暴力确实看着挺恐怖的。除了肢体暴力，苏敏称自己经受了各种冷暴力，挖苦和打压是常见的手段。有一回吵完架，她问丈夫：“你不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呢？”丈夫只是冷冷地回一句：“你以为你长得多好看吗？”苏敏绞尽脑汁回想自己婚姻里的甜蜜时刻，只能想到月子里丈夫为她杀了一只家养的鸡，熬了一碗鸡汤。一碗鸡汤代表了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在丈夫眼中的重要性。可惜的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体会过鸡汤时刻。有记者问苏敏，婚姻和家庭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回答，婚姻对我来说很失败的，家庭对我来讲，我活着的价值就是女儿在支撑着。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媒体对苏敏丈夫的采访。悲剧的是，这种在被爱、被关注中体验价值的渴望，并不因为寄托在儿女身上就消失了。那些被贾进东们欺骗的中年女性就是明证。贾进东们的小视频大多粗制滥造，带着浓浓的塑料感，但粗糙的骗术却吸引了不计其数的中年女性前赴后继的上当。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连这种粗制滥造的嘘寒问暖都没有得到过。和丈夫的沟通就是吵架，在儿女那里只是做饭和看孩子的保姆。无怪乎有人说，中年女人除了没人疼，哪儿都疼。也无怪乎有贾进东的受害者说，在网上认识进东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爱情。贾进东们一时间成了他们爱的代餐，让人想起很多陷入保健品骗局的中老年人也说过类似的话。销售人员的关心让他们感受到了在家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温暖。夫妻以什么样的态度彼此对待，对婚姻至关重要。圣经提到婚姻时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一方面意味着夫妻的结合是上帝的配合，另一方面夫妻应当用爱惜自己的方式彼此珍惜。正如使徒保罗提醒众人的，丈夫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当我们将对方当作血肉相连的共同体，以爱惜保养自己的方式去爱护对方时，婚姻里大部分破口可能都被堵住了。怎么可能30年只留给妻子一碗鸡汤的回忆？对苏敏来说，她来自严苛的家庭，父母重男轻女，她本想借着婚姻逃离原生家庭，结果却从一条隧道进入另一条隧道。许多时候，那些我们没有清理的生命里的垃圾，会被我们不知不觉地带进自己的婚姻。遗憾的是，没有记者去采访苏敏的丈夫。在这个引发无数网友恶评的男人背后，或许另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而相比媒体报道呈现出来的周迅形象，经历了8段感情的她，对爱情永远心怀少女般的期待，长了一张未婚妻的脸。这样的描述好像成了一个需要她本人跳出来的套，尽管我们无从得知她的成长经历和如何面对每段感情，但人总要跳出来才能真正成长。根据最新出炉的2020第一季度中国离婚率，全国离婚率今年再创新高，平均每10对夫妻就有4对选择离婚，其中东三省更为夸张，离婚率都在 65% 以上。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不恐婚，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婚姻，就可以让基督徒的生活在未信的朋友眼中成为见证。据调查，除了家暴等极端事件，最重要的婚姻杀手是婚姻内自我价值的问题。夫妻双方常常习惯于通过对方的眼睛看到自己的价值，自我价值低落会使丈夫或妻子缺乏自信，在婚内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需要，也无法说不，拒绝不想要的事情，可能让人因为缺乏安全感而热衷于通过各种方式考验配偶对自己的爱。他也会为自己制造压力，为了避免争吵和取悦配偶而隐藏自己的感受，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在离婚中爆发。婚姻中有很多事会破坏夫妻双方的自我价值，但没有一样比不再将对方看作宝贝更有杀伤力的了。作为丈夫，将妻子看作宝贝落实在每天的生活中，极少意味着性命攸关的抉择。妻子下班回来晚的时候，我提前准备好饭菜，而不是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等她回来忙着做饭，就能让她感动不已。她在工作中受到委屈的时候， 我放下手边的事，坐在他身边仔细聆听，最后总结一句，干得不舒心，我们就离职，你比工作重要。接下来奇妙的是，有了老公的支持，工作中的委屈也并没有那么难以忍耐了。妻子至今还在为他产后抑郁的那段时间里，我能在他身边听他唠叨而感动，而我对自己那段时的表现已经完全失忆。我从妻子那里得到的点赞更多。婚礼上他曾对我说，无论是北方的馒头还是南方的米饭，我都和你在一起。婚后他说到做到，为了我的服饰，他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当我在服饰中遇到极大挑战，人际关系几乎破碎，生活陷入极度窘迫，从小生活富足的妻子没有一句埋怨，没有怪我搞砸了一切，反而和我一起祷告，承认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每次只要我在服饰和生活上有一点成绩和改善，第一个像迷妹一样点赞的总是妻子。结婚8年以来，我们的确曾为各种琐事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自己在妻子眼中的价值。提姆·凯勒在《婚姻的意义》一书中说，我们忽略夫妻一体的真理，使配偶无法看到他们在我们眼中的价值。当我们将本是一体的夫妻关系一撕两半，各自以自我为中心生活时，我们就会变得没耐心，容易发怒，讲话刻薄，缺乏恩慈，嫉妒怀怨，而对方也以同样的自我中心来回敬我们，夫妻关系就开始螺旋式下降，最终在自怜、愤怒和绝望中，感情被消磨殆尽。婚姻的秘诀在于必须重回夫妻一体的真理中，持续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幸福之前，对方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而这种无私的心态只能出于对耶稣的感激之情。罪的本质就是不为神和周围的人活，只为自己而活，而耶稣通过为我们受死与复活，彰显了一条在爱中舍己之道。当圣经说完丈夫应当爱妻子如同自己之后，加上了一句重要的话，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对于那些在配偶眼中无法找到自己价值的丈夫或妻子们，基督爱你是好的无比的消息。我们无需去寻找爱的代餐和赝品，不管你在配偶眼中是否有价值，你在耶稣那里都被视为珍宝，他已经为你而死。人生境遇各自不同，从人身上感受到的幸福或有亏损，从神而来的爱最终却能补足生活的遗憾，这是上帝给所有地上婚姻的终极补丁。